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《死人复活》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，论证死人复活的真理。今天我们继续从死人复活讲到的第一个重点，义人的复活的真理中，有关死人复活真理带来的果效开始。同时也要播讲第二个重点，恶人，也就是不义之人的复活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在这里我们要分享死人复活的真理带来哪些实践性的思考。首先，复活给离世的人带来鼓励和安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死人复活的真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。这个星期，我们中间部分的肢体参加了一位弟兄的葬礼。这位弟兄在我们中间曾热心服侍，为真理大发热心，在服侍中尽忠职守。在他的葬礼中，我们站在他的墓前泪流满面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流泪吗？我们流泪却没有一滴眼泪是为他的灵魂而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是不灭的，我们确信他已经进入天堂了。英格兰教会的葬礼模式是非常好的，这葬礼不是安慰逝者的灵魂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灵魂已经被主接走了。在这葬礼中，教会要鼓舞我们仰望身体复活的盼望。对于已死的人来说，身体的复活才是真的可以安慰那些悲伤的人。所以在葬礼上，你并不是为了你的父亲、弟兄、妻子、丈夫进入了天堂而哭泣。你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母亲在神的宝座前而哭泣，你们的哭泣是因为他的身体葬于坟墓里，你哭泣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像往日一样对你微笑，像之前的日子一样抚摸你。你们哭泣是因为这冰冷的身体再也不能如从前一样了。然而，我要给你一个极大的安慰，就是这冰冷的身体将会再次起来，那微笑的目光会重现，那爱抚的双手会再次伸出来。请相信我，我不是在这里虚构故事。坟墓中冰冷的手，像泥土一样垂在身边的手臂，有一天将会再次举起来，你将重新见到已离世的亲人复活的身体。接着，死人复活真理带来的果效的第二点，基督复活，所有跟随他的人也要复活。这死人复活的真理要除去你们一切的眼泪，因为在基督里离世的人不是死了，乃是睡了，不是失丧了，乃是等候着收割的时候。他的身体只是安息片刻，预备等候主的怀抱。复活的真理给劳苦中的人带来安慰。对于那些身体上经受痛苦的人而言，死人复活的真理给他们带来安慰。你们中间或许有很多人常年饱受腰痛、痛风、关节炎等各种疾病的折磨，在每一天中你饱受病痛折磨，若你们蠢到自己给自己看病，那家里就一直有位医生。然而复活会给你们带来盼望， 那弯曲不堪重负的身体会被更新，再没有痛苦和折磨。你那可怜的身体所经历的一切都将得到回报。可怜的黑奴们，你为之悲伤过的每一道伤疤都会被盖上天堂荣耀的印记。殉道者呀，可怜的殉道者们，在火中你骨头所发出的噼啪响声是你荣耀的诗歌，你所有的苦楚都将被大大的祝福。所以不要为身体所受的苦而害怕，因你的身体在将来要与你分享它无与伦比的喜乐，你的每条神经每寸肌肤都将得到祝福，你的眼中将闪烁荣耀的光辉，你的心将在永恒中跳动。所以我劝那些在身体受苦的人不要害怕，乃要安慰自己，因为未来你们的身体要活过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通过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也要与你们分享在天堂中彼此相识的教导。很多人想知道天堂里我们还能不能认出自己的朋友。坦白地说，倘若我们的身体会死里复活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使我们不能认出自己的亲人朋友。我认为我们会认识那些曾经一起谈论耶稣的朋友们，会认识自己的亲人，因我们对朋友的性格和人品太熟悉了。在此我借用约翰莱兰和他妻子的对话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老约翰莱兰的妻子曾经问他说，若我们到了天堂，你还会认得我吗？他说，亲爱的，我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你了，你认为在天堂里我会比在地上还蠢吗？我们是带着身体复活的，所以会认出自己的亲人朋友的，这是无需争辩的问题。所以在天上我们可以认出彼此，这是实实在在的，并不是我的幻想。既然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，那么这里我就要说一些警戒你们的话。若未来你们的身体要住在天堂，恳求你们好好照顾它。在此我不是说小心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，我所说的是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被罪玷污了。如果你的歌喉是要在永恒中咏唱荣耀之曲，那么就要避免淫乱言语的玷污。如果你的双眼要敬见荣美的君王，我愿你以此为祷告说，求你垂顾我的眼目，不要定睛在虚假事物之上。如果你的手要握棕树枝，那么就要保守你的手不受贿赂，不要行恶。如果你的脚要行走于天堂的黄金街上，那么就不要占恶人的道路。如果你的口要颂扬基督，那么就请勒住你的嘴，不说轻浮讥笑的话。如果你的心要在永恒的喜悦中跳动，那么我恳求你们不要送给陌生人，更不要追随恶事。若这身体要永远的活着，就当思考如何保护它，因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基督的肢体。现在你们相信死人复活的真理吗？或者你们仍然不信身体复活的教训呢？若你们不信，你们就是那被排斥在真道之外的人，因这是福音的真道。若你们不相信身体复活的话，你们就还没接受福音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经上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，他们要首先复活。所以凡是相信基督的人都会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，只是我们所讲的 义人的复活的真理。现在我与你们分享不义之人的复活。接下来我要分享不义之人，也就是恶人复活的内容。虽然这是很具争议性的，也是很难理解的，但是我仍希望你们继续听我讲。首先，圣经经文对恶人复活的教导。第一，末后的审判证明恶人要复活。在哥林多后书5:10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经文中说，因我们众人的罪都要显露出来，恶人必要显露出他的罪，他们要在身体中接受审判。因为恶人是在肉身中犯罪，所以必然他们要复活在肉身中接受刑罚。若只是刑罚灵魂不刑罚身体，这是不公义的。无论我到哪，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。一些老一辈的牧师常说，地狱之火是为了刑罚我们的身体而准备的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，那是一种隐喻的表达，而火是一种幻想。然而我告诉你，人在肉身和灵魂是一同接受刑罚的。很多罪人对刑罚灵魂不以为然，甚至他们不会为此感觉担心或者害怕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罪人就是要在肉体和灵魂上一同接受刑罚。所以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在圣经中，耶稣略微讲些灵魂受刑罚的教训，但讲的更多的是人的肉身所遭遇的悲惨光景。耶稣这样讲论的目的，就是要给他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让他们知道沉迷于肉欲之中是多么的可怕。而对罪人而言，若不触及他们的身体，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。经上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第二，马太福音5:29说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灵魂进入地狱，乃是身体也要落入地狱。若现在你站在这过道里，或坐在长凳上，你又没有基督就死了，那么你的身体就要落入地狱的火湖中。经文强调全身都要落入地狱中，这不是想象出来的，乃是圣经中的真理。第三，若你认为这些证据还不够充分，那么就看一下马太福音10:28所说的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请各位注意，这里说的是灵魂和身体都要下到地狱。这正如我刚才讲的，每次基督谈到罪人坠入地狱的时候，总是在强调他们的身体，而很少说灵魂。基督提到地狱中虫是不死的，这是代表身体上的痛苦，虫子永远折磨着人，就好像灵魂的癌症一样。基督提到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这火不是比喻性的火，如果说是比喻性的火，谁还会在意呢？如果别人威胁我们的话只是比喻，那么他想说多少就说多少，完全不需要在意。若是罪人知道这是比喻性的火，那他也完全不会在意。然而地狱的火是真实的，就像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是真实存在的一样，这火和我们地上的火是一样的。 但唯一的区别，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要永远的折磨着你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地狱中的火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修辞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说，他要把身体和灵魂下在地狱里，这不是一种虚构的故事。深坑无法困住灵魂，锁链无法锁住灵魂，火也无法让灵魂感到痛苦。所以耶稣所说的身体灵魂一起坠入地狱，而深坑、火和锁链都是为身体准备的。当你死去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受到刑罚，当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灵魂和身体一同复活，然后你将经受灵魂和身体的双重地狱的折磨。在你的灵魂深处冒出血液，你从头到脚充满了痛苦，你的良心、判断、记忆备受折磨，你的头受到撕裂般的疼痛，你的眼睛凸起，写满了血与悲哀的神情。痛苦也折磨着你的耳朵，使你听到无力的惨叫和痛苦呻吟，那是受折磨的灵魂的尖叫。你的心、你的脉搏在痛苦中跳动着，你的身体像殉道者在烈火中挣扎，你被放在热油锅中，痛苦万分，但你却丝毫未损地在痛苦中被折磨着。你的每一条血管都成为痛苦通过的道路，你的每一个神经成为了魔鬼在地狱演奏无与伦比痛苦的琴弦，你的灵魂与身体将永远挣扎在痛苦中，这不是虚构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不是虚构的，这些刑罚如神一样都是真实的。若神是真实的，那圣经所写的一切也就是真实的，那么我所讲的道也是真实的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这些都会发生，那时你就会发现这些的真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有一些想对罪人说的话。第一，我劝诫这些衣着华丽、以身材外貌俊美为傲的人，你们这些人花费很多的时间在洗漱间里打扮自己，却没有时间祈祷。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梳理头发，却没有时间来参加祷告会。你们为了自己更加美丽，在妆容上花费很多时间，却没有时间跪下来祷告。美丽的女士啊，你非常在意你的外表，但可曾想到，曾经有人拿起骷髅头说，不管我如何的打扮自己，最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但如此，我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当末日所有恶人复活的时候，在地狱中，你那美丽的脸庞会被魔鬼抓伤，你的身体会备受折磨。你们这些以外表美为傲的人呐、是继续为了地狱中不死的虫子而装扮的。不管你们如何打扮自己，最终你们会身着华丽的衣服下到地狱的深坑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时间又少得可怜。所以请不要在打扮、化妆这些小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。我向神为你们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人厌乐骄养的己身，因为他们肥壮是要被宰杀，要被吞灭在火焰中。第二，我劝诫那些乐于满足自己私欲的人，你们是否了解为满足自己的各种私欲而将被带入地狱？试想一下，在地狱中，你还能放纵地享受私欲吗？活着的酒徒可以满足喝酒的欲望，但是到了地狱还能继续醉下去吗？ 当然不能。地狱留给他的是永远不灭的火，在那里甚至找不到一滴凉一凉舌头的水。那些喜欢暴饮暴食的人，虽然他们现在可以像饕餮一样随意地满足贪食的欲望，但是到了地狱那里，还有食物给他吗？在地狱的任何欲望都无法满足，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永久的痛苦。你们这些充满私欲的人，你还有空引诱其他人一起犯罪吗？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在地狱，你的身体虽充满一切的欲望，但是却不能得到满足，这是何等的可怕呀！第三，可怜的罪人们呐，请你们继续听我说。当我看见你们这些罪人迈向审判的法庭的时候，我岂不是劝你们不要跨过那道门吗？因为你们在那里备受折磨。我现在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。若我今天早晨站在讲台上编造出一些虚构的故事，我就会使你们哭泣，我会让虔诚的人想到如此多的人被定罪而哭泣，我会让那些罪人想到自己要被定罪而哭泣。但我说的是事实，虽然我所讲的不像小说那样触动你们，但句句都是真心实意的肺腑之言。我希望你们就像刚开始礼拜那样继续坐在这里听我说。罪人们呐，我告诉你们，眼目的情欲给你们带来的是无比痛苦的灾难。那些被定罪的人，你们的耳朵曾听亵渎之歌，将来只会听到悲伤痛苦的呻吟。你们那曾经喝酒的喉咙将满火焰，你们的嘴唇和双手也都会备受折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若我们头脑疼热的时候就会去看医生，但是当你的头心双手和双脚同时痛的时候，你该如何是好呢？如果血管有一处疼痛，你会去找药物止痛，但是若是全身痛风、关节痛、头晕目眩，所有的疾病一起攻击你的身体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当各样疾病使你满身疼痛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很多人就像走进屠宰场的牛羊，在盲目前行。各位朋友，你们这许多人都是过着没有基督的生活，你们自以为意，过着不敬虔的生活，你们总喜欢寻欢作乐，密谋淫乱，欺诈邻舍，咒骂神。有的人虽然来到了教堂，但是却在私底下喝酒，还有的人喜欢炫耀自己的虔诚，但神知道他们不过是伪君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有一天来到造物主的面前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牧师现在对你们的责备和审判是小事情，然而当神审判你，定罪你说，你们这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吧，在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第四，沉溺于肉欲的人呢、啊、我知道我曾对你们说，你们的灵魂要备受折磨，那时你们不为所动，现在我能使你们为之动吗？不，不会的。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会笑我是煽动地狱之火的牧师，若是这样，那么就请你们离开吧。但是终有一天，你们会看到那传地狱之火的牧师在天堂，而自己却被赶出去了。那时我要用责备的眼看你，提醒你们，虽听过我的劝诫，却不听从。现在，你们听我的讲道，却不为所动。然而，临死的时候，进入火湖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现在，你们藐视基督，到时，你们就不敢藐视他。现在你们不看重主日礼拜的时间，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你们愿用全部换安息日，但地狱 却没有安息日。现在你们可以责骂，可以嘲笑，但是到了那日，你们就要尖叫、嚎哭、哀求怜悯了。但在我们的生命进入坟墓之前，还没有得到赦免的话，就只有无尽的黑暗、死亡和永久的绝望，只有永恒的寂静。我的听众们，那将来的愤怒，那将来的愤怒，那将来的愤怒，你们谁能住在那吞噬人的火焰里呢？有谁能住在那永恒的烈火中呢？弟兄，你能吗？姐妹，你能吗？你一定说不能。我怎么做才能得救呢？来听基督的话吧，当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必得救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
主，你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死人复活的全部内容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死人复活的后记，司布真对哥林多前书15章的阐述。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